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TUSA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在收听的节目是税务解密。我是今天主播 Priscilla， 现在在我隔壁的是来自金颂林会计事务所的 Ellie 跟 Wayman， 你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呢，Ellie 跟 Wayman 好像想跟大家来更新一下，就是说2023财年嘛，大家都要报税，报税的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地方是跟去年不一样的？那今年有一些哪里是特别不一样的呢？
一般来说，在你报税的时候，你要面对的最主要的 deduction 就是 work related deduction。那在这个范畴里面，今年呢会有三个地方比较明显的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 working from home 的 deduction 这个 rate method fixed rate method， 今年是有变化的。去年是 8%， 因为你可以用这个 shortcut method， 但是今年的话是这个 8% 的每小时的 method 已经取消了，现在是67 cent 每小时。然后这个67 cent 每小时里面包含的一些expenses， 它的范畴也增加了，比如说home mobile internet data expenses， 或者是 mobile and home phone usage， 这些包括这个 electricity and gas， 然后一些 stationery， 比如说printing ink 跟 paper。这些呢都已经包含在这个67 cent 的范畴里面了。然后第二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cent per kilometer rate change。今年呢从2023财年开始呢，每公里补贴deduction 的rate 已经改变成是78 cent 每公里。最后一个work related deduction 的 change 就是 self education deduction。之前呢你必须你所花费的这些self education expense 呢必须要减去250块以后剩下的部分作为 deduction， 但是从今这个财年2023财年开始你是不需要减去这250的，就等于说你所有相关的 self education expenses 都可以 claim。
明白，就相当于如果跟员工就自己可以抵扣项目相关的主要有三个变化。第一个就是说，那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最近开始 work from home 的人多了嘛，尤其从疫情时期开始就多了，但现在相比疫情应该还是少一点点吧，但是他那个 work from home 的那个你能抵扣的金额比起去年是有一个挺大幅度的改变的，就直接就是你能抵扣的项目就少很多，是这么个意思吗？
基本上是有相应的减少，但是幅度来说呢还是可以接受的。
还可以接受，对，是不是相当于啊？我说我要报我可能报一个100个小时在家里工作的时长数的话，那我是在家里的那一些好像电力啊，好像电话费啊那一些，就基本上就是不能再抵扣了。或者说如果我在家里的一些支出，好像桌子椅子那一种的话，可以抵扣吗？
这个其实呢，我觉得因为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人都是在家工作的。
对，
那因为有在家工作的话，以前我们在家的时候所产生的这些费用是不可以跟个人的这个收入作为抵扣的。那现在那后来前几年因为是疫情的关系，你不得不在家办公，那就变成说原本我在家用的这个电费，现在其实有一部分是可以跟我的收入作为抵扣，因为我在家办公了嘛。
对，
那么从今年开始，也就是2023年这个财政年度开始，因为随着疫情的那个
缓和，
对，随着疫情的缓和，其实越来越多的人返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所以会有这个 rate， 就是会有这个
减少，
对，但是它所那个包含的这个范畴其实是没有变的，还是在一样的。
明白，那想抵扣这个项目的，会不会说我在家加班，这个算不算 working from home 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已经就是前几年很多人都已经在用这个就是 method， 就是用这一款的话，其实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加不加班或者是有没有在家里面工作的话，因为它这个是按照你的工作的小时来计算的，所以你说你加班的话，那如果是工作上真的是需要你加班，那么也只是按照这个那个小时的这个0.67来计算就是了。那这边呢，我想讲的是这几个呢是跟你个人的报税的时候是会产生关系的，是跟你雇主是没有关系的，是取决于你自己的。
明白，就自己报税的时候，如果你有在家工作的一些支出，你汽车方面有开支，或者说你那个就自己学习方面的话，它就是作为一个自己的那个 income， 就自己收入的抵扣项目。
所以这边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虽然刚刚我们是这三个项目是好像是连着一起在讲，但是其实它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所以比如说车子这一块的话，是跟你工作有需要，而且如果是你从你家开到你上班的地方，这一段是不能作为抵扣的，是因为你工作需要。那比如说像一般性的文职，它都是在办公室里面，就像我们都是在办公室里面做的话，基本上我们是不需要用到车的。但是如果说哎，我们如果需要出去见客户，我们用到车了，那这一段是可以算的。那如果比如说有一些人的职业他是做 real estate， 那可能就不同了，因为他天天得在外边跑所以这个是取决于你的工作的性质来决定的。那包括那个 self education， 就是你刚刚有讲是读书，也是的。你比如说像我们是会计师，我如果喜欢室内设计，比如说我觉得室内设计特别好，我很想学，那我去报考了一个室内设计，那这个跟我现有的这个工作是不匹配的，那是不存在可不可以抵扣的这个问题哈。但是如果比如说我是会计师，但是呢现在比如说 CPA 有一些课程我很喜欢，那是可以增加我现有的这个工作上的一个帮助，可以帮助到的，那这个是可以用来抵扣的。
对，就相当于看看你到底是先哪个先哪个后。如果说啊，我是先读的这个课程，就我先读课程，然后为了我以后找这方面的工作，那是不能抵扣的。但如果你已经在行业里面了，你是想去进修，想去增进自己的话，那种就属于说可以抵扣的项目。
理解的非常透彻，对，就是这个。因为在这块上面有很多人是会有一些误区的，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特别有强调，所以刚刚你讲的那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除了这方面之外，我们今年年度还有什么样的更新呢？
今年的更新的话，基本上最主要跟个人相关的就是这三个 OK。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
会不会说啊，我们这边有很多人可能是来这边，因为我发现澳洲呢很大的一部分都是靠外来的劳动力，那可能说是学生签证的人士呀，打工度假他们那方面的人士呀，那他们呢在报税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如果针对这一类别的个人的话，特别是学生跟或者是打工度假签的这些人呢，他们有一个税务类别他们需要注意的，就是 Medicare Levy。因为他们没有享受到这方面的Medicare 的福利，所以正常来讲他们是不需要支付这部分 Medicare Levy 的。
Medicare Levy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它到底是因为很多人很多时候如果说来自外地的人会想说啊，什么叫做Medicare 啊，或者说 Medicare Levy 是不是谁都要交的呀？那 Medicare Levy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数额？我为什么要交这笔数？会不会说本地人才要交，或者说哦，我来自外地的，那我肯定就不用交，是这样子一个想法吗？
一般来说，如果你在澳洲有享受 Medicare 的 benefit， 比如说你有一张 Medicare card。然后你有享受他们的 benefit， 根据你的收入水平，如果你的收入超过了一定的 threshold， 那你就必须要付相应的 Medicare levy。
就是只要你有享受澳洲的医疗福利，那你就必须要缴纳这个医疗的税，是这么意思吗？
没错的，但取决于你的收入。
明白。那如果我收入超过了那个数额，然后我想说啊，我自己呢是刚来没多久，但我的同居配偶，我没结婚哦，他是同居伴侣，这样他有医疗卡，但是我们属于未婚的关系，那我需不需要交这一个 Medicare levy 呢？
这是Medicare levy 是针对个人它不是根据你是否结婚或者是你有配偶来决定的，所以在每个人在报税的时候，这个 Medicare levy 是独立计算的。
明白。就如果说我的配偶他是有 Medicare 的，但我没有的话，我也可以说不用缴纳这个税，是这么意思吗？
没错的，你是不需要的，但是你的配偶需要。
但是你需要去申请一张叫做 Medicare Levy Exemption，不是说你觉得不需要就不需要。那首先取决于你的收入是否有达标，如果你的收入是低于他的那个就是要求，今年好像是24,276块钱，如果你的收入是低于这个的话，你其实是自动就是免除了这个 levy 的。但是如果你的收入是超过，然后你又觉得说我不应该要缴费这个 levy 的话，你是需要去申请一张 Medicare Levy Certificate， 对，才可以的。这个是不是说你的配偶有或者是没有，就像刚刚 Raymond 有讲，这个是取决于你个人的。
明白，就相当于你个人如果没有享受澳洲的那种医疗福利的话，你是不需要缴纳这个医疗税的。但是呢，你前提是你有那个豁免，如果你没有申请豁免的话，那你就还是需要缴纳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对，你申请豁免以后就等于说税局会根据数据连线，因为你是要通过这个政府部门来申请这个豁免的 certificate， 当这个 certificate 申请下来以后，他们会告知税局，那这样子的话税局会审核你所申报的个人报税，看看你是否有错误的申报，如果没有的话就没问题。
嗯，然后这个豁免其实每一年都需要去申请的，不是说你申请了这个财年之后下一年你就觉得是自动会包含你进去，不是，是每一个财年你都要申请一下。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障。所以就是提醒听众朋友两点，一点就是万一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去交这个 Medicare Levy 的话，一个首先你的收入有没有达标，第二就是你去申请一下这个豁免。那这个豁免是怎么申请呢？其实在 ATO 的网站上面是可以找到的。
嗯，所以它就等于它就叫做 Medicare Levy Exemption。如果说它就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如果说你的收入达到了24,000多，而且你是属于说一些海外签证，就不是澳洲居民，没有享有澳洲的医疗福利的话，你是有资格去申请医疗豁免。你申请完医疗豁免，你才能豁免掉你本身应该要支付的那个医疗税。如果你没有申请的话，那之后可能就说，如果说被税务局查到啊，他们觉得你会不会有错报呀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你是有这么个义务要去申请医疗豁免的。
对的，没错，因为税局如果没有这个豁免 certificate 在案的话，他会联系你说，哎，你的 test return 为什么没有这一项的申报？
明白。那除此之外，今年还有什么会就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的呢？
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挺有趣的哈，就是来说它是这个叫做 downsizer contribution。那 downsizer 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就是家庭的小孩全部都走掉了，就剩下几个，就剩下你跟你的伴儿老人两个人了啊。那他这边就是说，如果你把你自己的自住房卖掉了之后呢，你可以有一个就是一次性的把30万放到你自己的养老金里面去，有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在这边。那当然它前提就是说，首先你要有这个年龄上边的这个符合的一个就是要求。那其中一个比如说是在2023年1月1号之后你已经是55岁了，你就可以享有这样子的一个条款。那么还有就是你这个房子必须是你自己自住的，不包括，而且你这个房子呢已经是住了超过10年的，所以它都是有一些条款的哈。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对听众朋友们有一些兴趣的话，因为这个可以帮助你在你自己的养老金里面增加你的这个就是资金。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养老金增加了之后呢，就是你在养老金里面想做一些什么投资也好，或者是为了将来做打算的话，你的这个就是那个金额就会多一点，可以去做一点就是选择权。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就是觉得说哎挺好听的，或者是觉得说挺有意思的话，那可以联系我们电台，那我们可以专门在这一集可以讲得更深更透一点。我只是觉得说哎，我们当时在准备的时候看见这个话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因为我自己这么听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蛮大的课题，因为你说到养老金的时候，大家听众朋友可能也挺多疑问的，我们找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做一集。我们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辛苦了，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跟大家见面吧，拜
拜
拜
拜拜。